跟人相处舒服就好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很舒服的话，你当然会很想要再跟他出去玩，很想要再认识他多一点。可是如果你一直碰壁啊，跟他讲话觉得很不自在的话，你不会想要去认识他，也不会想要给他太多的机会。欢迎来到正面大叔正面记录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呢，就是聊天最怕碰到的聊天习惯啊。为什么要分享最怕的呢？就是如果发现自己可能会有，或是认识的人可能会有的话，然后可以提醒他们一下。因为我觉得聊天，面对面聊天，在现代来说已经非常稀有了，大家很常都是用那个手机在面传讯息嘛。如果可以让大家更多的面对面聊天，其实我觉得会理解彼此更多，也会理解自己更多一点，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人与人之间会变得更接近彼此。对，反正最终的目的就是聊天起来，讲话起来，跟他跟你讲话的时候是舒服的感觉，这样就好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列出来就是几个会让人家不舒服的感觉。首先就是会一直把话题拉到自己身上的人。这种人呢，通常就是一群人在聊天的时候，他就会啊、哦、对对对对对，但你知道吗，我对，或是我认识的朋友不，说完以后就没了。然后你试着去讲其他事情的时候，他又会继续把他拉过来，就是那种焦点一定要在他身上的这种人。对，这会让人家有点不太舒服。那为什么会让人家不舒服呢？是因为你提供的资讯可能跟他想要提供的资讯不太一样。那另外一种就是有些人他想要说话，其实是为了想要发表自己的意见，或者是他受委屈，他有新的发现想要跟你们分享，他受委屈，他被误会了，想要跟你们抱怨。如果这个时候他的麦克风，他的舞台被拿走的话呢，那他就会感到不舒服。那其他人可能会觉得说他在跟我讲事情很有趣很有趣，怎么又换到别的地方。一开始大家客气，通常一两次我觉得还好，大家都会觉得笑笑就算了。但有一些人他就是会一直把话题拉到自己身上，这种人的话反而在聊天的时候会比较不舒服，真的会比较不舒服。我觉得舞台分享给大家是一种美德啦，在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忍住要把那个话题一直拉到自己相关你理解的东西全部都要丢出来，那个欲望，这是一种美德，可以学习一下。那什么时候开始说话呢？就是他说到差不多结束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想要发表的东西没了，那我们再来继续下去。或者是你可以加重他想要表达的事情，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。他说你知道吗，我去吃了一家拉面超好吃的。哦，真的吗？不 OK 的人会说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朋友吃的拉面才好吃呢。好，这样子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一开始想要分享的人，他可能还没有说到下一句话，说下次有机会我想带你去吃啊，或者是为什么它好吃，他没有说出来就已经被打断了。那这个人说他朋友的那家拉面才好吃呢，可是他也没有要带我们去，也没有要分享为什么好吃，就没了。所以这整个话题就这样因为这个举动而死掉了。对，那比较好的方式呢，就是我有一间拉面我很想要吃，我真的超好吃，我想要大家带你们去吃。他说真的吗？为什么好吃？那你知道我在日本的时候有吃过类似的，但一定超好吃，那你下次要带我们去吃。好，这个时候目光其实还是在他身上，你有参与感，然后你加重了这个人他原本想要表达的事情，完美。比较好的聊天方式，这样会让人家舒服啊。我觉得主要是让人家舒服。好，再来下一个就是当你要发言的时候他会敷衍你，对，这种要小心。因为我们也希望别人关心我们，我们也希望别人参与我们的一些想法，或者是给一些建议啊，做一些交流啊，对不对？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讲完了我们想要讲的事情，发泄完了发泄完了，对，他们有话要说的时候，也记得要参与跟给予支持，我觉得这很重要，参与跟给予支持。在认识很多人之后，发现有一些人就没有办法，他就是只会想要拿，不会想要给，这样子就不太好，因为这样子反而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少。对，所以建议多去关心别人的人会比较好，对，会比较受到尊敬啊，会比较受到关心。你去关心他人的时候，他也会关心你，我觉得这很棒，互相的感觉。所以要避免一直讲自己的事情，也要尽量避免用敷衍的方式，或是一直在看手机，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在那边看手机。因为我碰过这种人，我很常碰到这种人。所以你在跟他吃个饭，然后聊正事的时候，他就在做其他的事情，然后说我在听啊，我在听啊，然后我在听啊，我在听 啊，你说，这样子，很常会发生。但我知道现在手机真的很方便，然后我们大家都在工作，大家都很忙，尤其到某一个年纪，30岁以后的人，大家都在忙，真的都在忙，已经很少见面了。对，那我跟我朋友， 有的比较熟的我们就会说啊，就手机放下来就不要再看了，除非真的是有电话要接，有紧急的讯息要回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。可是有一些人他会变成他一次可能在做三件事情，然后再跟你聊天，然后这个我觉得就不太尊重对方了。他说可是我有在听，我在听，你真的有在听吗？嗯，因为我们要的不是那个，我们要的其实是注意力，是那个注意的感觉。就像如果今天你跟你的好朋友或是爸妈出去，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子敷衍，我对啊对对，我关心你，我关心你，我关心你，然后在就完全往别的地方看，或者手明明就在做其他的事情，然后嘴巴在说对啊我很关心你，哦你好可怜 ，OK 啊、哦、好惨好惨，哦真的好惨，你会感觉到就好敷衍哦，好像没有得到我想要的那个东西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别人的注意力而已，对啊，所以。不要敷衍别人也是一个，然后有另外一个极端要小心的，就是你有没有碰过一种人，他是一直会问你问题，然后自己什么事情都不说的，这个也要小心，这其实蛮恐怖的。我有碰过这种人，然后你问他问题，他就会这样子，就是很厉害，像打太极一样，就这样回掉。他说：“哦，叫你几岁？”说：“哦，我快四十，我今年38，快四十。”那你呢？啊，哇，真的也不年轻哎，哎，那你现在体重多少？说啊。就蛮重了，我90公斤啊。你咧？说哇，真的不轻哎、欸，我也不轻哎、欸，那你多高？然后就开始这样一直问，一直问，一直问下去，然后就超恐怖。当然，我说的这个是比较这种无伤大雅的事情，但他可能会一直问，一直问你在做什么事，对你的隐私啊，银行密码啊，家里住址啊，DNA 啊，这全部都问出来，超奇怪哦，谁会知道这种事情？对，就是这个，这会让人很不舒服。对啊，就觉得你是在计划什么吗？说没有啊，我真的只想要知道你的银行密码而已，真的没事的。他说哦，那你真的没有要骗我钱吗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想要知道银行密码。对，就那种感觉，就是蛮怪的。对，所以这个要小心。就是我觉得聊天就是互相嘛，理解对方，互相感受对方，然后互相的不是那种变态感受，透过言语的感受。然后给对方支持，让他知道，哎，我们在乎，我们是好朋友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，对啊。我觉得朋友聊天就差不多是这样，认识人也是，互相理解对方，互相达成共识，互相找到相同的东西，可能或是知道一些哎我不同意的东西，就这样，很酷啊。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，哦，有另外一个人跟我蛮像的，或者有另外一个人跟我真的不一样，哎，对，所以要互相，不能只是单方面。还有一种我会很怕的，其实是装熟的那种。我其实蛮怕装熟的。装熟有两种，一种是一直在计算你的那种，对，就是说哦，你有一台车，对不对？我要借。说你的电脑很棒哎，我要。就哦，你的钱户头钱很多是不是？给我一点，我没钱。然后我想说为什么？我是救济，我更不认识你啊。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是他觉得他认识你的全部，他觉得他什么都知道。这种我也觉得很烦。就是他会预期，就是说，哦，你这个周末是不是要跟Sherry出去拍片啊？对啊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是在台中，你在台中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最爱吃的就是麦当劳啊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不是要去买？你现在在麦当劳路上对不对？我就知道这种，然后我就啊，我就一两次就算了，差不多到十次的时候，你已经懒得解释了，就很烦，就为什么我每次都要解释这种东西啊？算了，你说的对，对啊，这种我会超怕的。有一种聊天方式也是很恐怖的，就是他会贬低你所有的意见，然后泼你冷水，不给希望，觉得什么东西都不可能，然后他会说他是为你好，然后会说我知道很多，真的不关他的事情，他还是要给你意见。我有跟台湾的朋友还有美国的朋友比较了一下，我发现哦，美国朋友真的他比较会用支持的角度去看你，台湾的朋友比较会用保护的角度去看你，所以就是当你要做一些新的想法、新的冒险的时候呢，我国外的朋友都会说：“你想过了吗？我祝你成功，你开心吗？这是你真的想到的话，我觉得你就应该要去做，你就应该要去试试看，你去试试看，你可以的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你开心我就开心。”这是我美国朋友那边会跟我讲的事情。在台湾的朋友的话呢，他们比较尤其是家人，他说：“你确定吗？你有钱吗？你有想好吗？你真的会成功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之前有听过这个，这应该不行哎、欸。我觉得你真的不行，你没有想好，这不可能啊！你不要想了啦，你就好好安分一点，就去做这个就好了。对，这是台湾的朋友会说的事情，然后觉得哦，好恐怖，亚洲跟国外的想法真的是有点反过来，不太一样。 他们就真的是比较能够吃点亏没关系，你去试试看你就知道了。台湾是不要吃亏，你有可能你有机会会成功，但是你有很大可能你会失败，你就不要吃亏，你就安安稳稳的做就好了。这样子，他说哦，有差，真的有差。可那个心情上面，我会推荐，真的，如果我们可以用支持的面去对待我们朋友的话，我真的会过得比较开心一点。就是哦 ，OK， 你这样很好啊，我觉得你这样超棒的，就用支持的口气去面对很多事情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聊不完哎、欸。我相信，如果我问大家你最讨厌的碰到的聊天方式是什么的话，你一定可以挑出超多，对不对？来，欢迎跟我留一起讨论。在下面留言，最怕碰到哪一种聊天方式？接下来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这几年来学到的聊天技巧，因为我觉得负面挑剔的话，真的挑剔不完的、欸、超多。我面前这个列单其实只有三个东西而已，但我刚刚边讲边在那边想的时候，就发现哦，好多、哦，然后就那个单子出来，对，从三个变到差不多十几个这样子。还是要拉回来主题，我觉得聊天还有跟人相处，我自己的理解是舒服就好，让人家觉得舒服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很舒服的话，你当然会很想要再跟他聊天，对不对？很想要再跟他出去玩，很想要再认识他多一点，对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可是如果你一直碰壁啊，或者是面对就是跟他讲话觉得很不自在的话，不会想要去认识他，也不会想要给他太多的机会。所以为了不要让我们的人生受到限制，我们来试试看好的聊天方式。要怎么样聊天让人家觉得舒服呢？我近年来学到最大的一个就是不要去责怪别人，他做错事情或是很明显的不对，不用用责怪的口气去面对这件事情，我们就把事情解决就好了。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来改最大的一个东西。像说可能我今天要拍片好了，我的椅子可能没有拿进来，以前的我可能会说椅子都不会拿进来，你不知道你自己要干嘛吗？对，现在我会说啊，椅子忘了拿进来，我要把椅子拿进来，结束。或者是买午餐忘了拿筷子，那你要用什么吃？用手吃哦，有蠢哦，筷子都不会拿，对啊，这午餐你不会拿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会责怪嘛，责怪的口气，犯那种小错，好笨哦。啊，现在不会说啊，既然忘了拿筷子，要怎么办呢？这边有筷子吗？没有，那我去楼下再拿一双好了，就这样结束。好像真的不太需要责怪，因为你骂了他，他也不会记得，他会记得，他可能会记得，可是他是用负面的方式记得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没有好处，对啊。但是如果你就轻描淡写的带过的话，懂的人会懂，他真的会懂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哦，叫你这样子训练人的话，他可能就不会记得，他不会长记性啊。你不打他，你不骂他的话，怎么会长记性？他不会学东西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在一个被打、被骂、被责怪的教育体系下长大的人，大部分的人你真的不用讲，他自己都知道自己错了。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，第一个我学到的，不要责怪，不要用责怪的口气，不需要骂，解决就好了。大家自己都知道自己犯错了，真的不需要再每一次都觉得是落井下石的感觉，就我已经很内疚了还要被骂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真的很内疚的话，这个人是说没有关系啦，我们把这个修好就好了，继续走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哦，下次要记得，然后这个好棒，就这样。对，因为我有见过这种人，那我觉得他是我很想要、很崇拜、很想要学习的对象，这种感觉是比较好的。然后再来就是聆听跟支持。我刚刚有提到国外的朋友跟台湾朋友的差别嘛？很多时候我们丢出一个想法、丢出一个看法，想要的是什么？想要被认同，想要被支持。当然，太奇怪、太偏激，当然不太行，我们可以试着去导正他，但也不用骂的，不用贬低，不要用负面的方式，不要泼冷水，用支持的方式，觉得他，因为到最后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的是他快乐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想要保护他没错，我们不想要他跌倒没错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他快乐，所以我们就给他快乐啊。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做这件事情你会快乐的话，你就应该要去做，我支持你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个话很非常有力，非常就是很重要，对，但太少出现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家人更不会这样子做，所以如果可以从我们身上开始的话，这个会很棒。支持别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支持别人，聆听他们，然后再来就是试着把话题、把那个灯光给别人，不需要一直拉到自己身上。别人说什么，支持他，加强他就好了。真的，目光不用在自己身上，也不会怎么样，你还是可以变得一个非常人家会喜欢相处的人。你真的会喜欢相处的人一定是不会抢你目光的人。真的是 话题礼让，感情礼让，支持一直礼让，这个很重要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当然，很多不喜欢的聊天方式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。那你觉得舒服的聊天方式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。喜欢我们就这样的朋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让我们一起好好的聊天吧。拜拜。